下面是老吴的这个问题啊，老吴你简要说一下吧。
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嘛，就是，他就是说，就很多些日常都听到的说法嘛。有一个朋友真实的讲了，他就说，人都是为利益的嘛，人都是算计的。说不是这样的，他说我们什么谈恋爱呀，很多事情都不是算计的，交朋友，他不是，他说你的都是另外一个人就说不是啊，他是很微妙的算计的嘛，计算的嘛。甚至这种或者是潜意识的算计，只是你没有意识到而已嘛。反正就是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这种执念吧。这种执念叫不叫经济学帝国主义？还有就是有些说法嘛，只要一谈到做生意的人嘛，就会说人家是这个，哎呀，他们嘛就是利益最大化呀，利润最大化呀，诸如此类的使徒嘛。就这样一些说法嘛，对吧？算不算这个叫经济学帝国主义啊什么的？就是大家怎么理解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嘛？最好是举身边的具体的实际的案例来举例或者佐证嘛。
其实老吴这个问题应该还是比较直接的，就是这就是你举的那两个例子，我觉得当都是只要他们是就是不是随便说说嘛，只要他们是真的这么想，而且就是拿着这种想法去行动的，那当然我觉得他是。是了，是经济学，属于这个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这个含义当中吧。包括他们经常说的那种说法，就是说你只是没感觉到而已啊，婚姻就是一种交易，你只是没感觉到而已。然后友谊只是一种买卖，你只是没有感觉到而已。然后这种说法，但就像陈老师说的那个例子，就是相当于地球本来就是，本来是这个。地球绕着太阳转嘛，但你就看起来好像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啊，等等，就这种特别还原论的这种说法嘛，我觉得就是特别空洞的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吧，就实际上我身边好像真的正儿八经跟我这么说的人。就说到相关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只是我会就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就是在网络平台上看到这样的一些说法，就正儿八经的，特别一些经济学的公号嘛，经济学的公众号啊，或者什么 B 站的视频呢，会有这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来。就是来分析嘛。我之前还分享过一篇，就是讲，经济学如何指导人生道路的吧。大概这样的一些文章，会用一些经济学的理论，然后套到这个各种各样的人生问题上，就到底该考研了还是该工作啊，等等啊，反正都是有一套经济学理论在里面的。至少，比如说什么。沉没成本啊，等等，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会给你的人生道路问题提供一些新奇的一些思路，或者一些新的视角吧。但是常常这种博主啊，或者这种写手，他们常常有一种就都曾经常有这种强烈的。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倾向，而且我自己可能最感受最深的例子就是，我之前有一群朋友，他们是那个信奉那个奥派嘛，就是信奉奥派嘛，奥地利经济学派嘛，他们把这个什么哈耶克啊、米塞斯啊这些人捧得很高嘛，那个时候起，他们到现在为止，我发现还是有一些朋友。他们在分析各种领域的现象的时候，都会套用一套就是奥派的理论，然后来分析。就是 就是感觉是万金油，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类生活的社会现象啊、历史现象啊，然后情情爱爱呀、日常生活啊，它都跟经济学就是我都能去解释它，而且它常常就是排斥一些其他的解释嘛，就你说婚姻的本质就是交易，然后但他说婚姻啊，可能它里面还是有。比如说有爱情、有亲情、有陪伴、有尊重、有爱等等，那他可能就会，至少他在文章里面哈，他就会比较排斥这样的一些说法。所以说为什么叫帝国主义嘛？我就是想控制嘛，因为 empire 本身在英语的意思就是统治，然后控制的意思，就唯我独尊的那个意思嘛。这种。我身边倒是其实有这样的朋友，但是我觉得他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可能不是这么去想的，只是在他们的平台里面是这么去发的，这么去发，当然可能就会影响到一些人了，会这么去想，对，我看好像后面小熊还提到了相应的这个问题，好，我就说这么多，看一下其他同学对，老吴这个问题还有什么。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
我觉得刚才绝非说的那个很好啊，就是其实主要经济学帝国主义，它叫做帝国主义，它的问题就在于排他性嘛，它就把，而且它有一种居高临下，就我觉得那种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人特讨厌嘛，就是，刚才绝非说的奥派对吧？我记得有一个看到就很生气的，叫做什么，好像叫什么铅笔社还是什么东西，对吧？什么鬼？反正这些人写的文章，看到就想揍那个作者的那种感觉，对吧？他们想揍他们的点，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个目光，他们把一切东西呢都说得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一个是都说得非常的现实嘛，非常冷冰冰嘛，对吧？非常的，他觉得很这样子，可能觉得反正就撕掉那些温情脉脉的面纱，然后把一切还原为。就是交换还原为赤裸裸的利益，而且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嘛，物质利益这种，然后把人的各种精神维度完全剥除掉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个姿态也特别讨人厌嘛，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就是一种其他的人的那些都是傻逼嘛，对吧？其他人用其他解释都是傻逼，然后我这个才对，对吧？唯我独尊。然后就觉得说他的那个才是对的，才是揭示真相真理，然后别的解释都是被一种表象或者被什么东西所欺骗，或者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啊之类的。然后完了，我觉得陈老师里头一句话非常犀利嘛，就是说这个经济学帝国主义不仅危害我们的平常的理解，而且还危害经济学研究本身嘛，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正经的持有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影响的话，那么他就看不到其他事情对经济，哪怕是经济活动的影响了。那好像是下面那个问题里头说到，比如权力，经济学帝国主义它不仅会危害别的东西，而且危害我们日常理解，而且也会危害经济学本身。
哎，我对，我想补充一小点，就是说，对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那种说法嘛，就比如说，就好像确实，有一个难点，就是想去回应的话，就是有一个难点，就是说，它常常会诉诸为一种比较玄学的东西，就是说，你自己没有发现而已，然后它本质上是这样，只是你没有发现这个潜在的本质。对，他如果这么一说，我觉得我通常就是没法去回应这个事情，就实际上，我觉得许多还原论的这种论调吧，其实都挺难去回应的。但我觉得可以举个举，就可以给一些具体的例子嘛，就是反例嘛。你说婚姻是交易，那 就是那也有很多就是就是我们可以说是纯粹的婚姻，或者说因为爱或因为陪伴而组成的这种婚姻啊等等，也许可以就是提供一种反例吧。嗯，然后费米的那个问题，刚才黄同学已经有聊到了哈，就是关于这个权利，就陈老师那句话的理解，我觉得，嗯，就是说我们常常去解释一些社会现象的时候，会忽略了权利这一维，因为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这种倾向。把整个社会生活都理解为一种经济的活动，那权力在里面的作用就会被忽视掉。我觉得这里还是一个非常，就陈老师这句话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吧。就如果我理解的没错的话，这也是我们目前看待，就整个中国社会看待这种权力和资本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常常忽视了权利。就我们近几年对于资本的批判非常的多嘛，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批判。我常常就是开玩笑说马云从以前是爸爸嘛，现在就成了资本家嘛，可以随便挂路灯。但是这种流行的批判它虽然已经就是说已经可能已经成了每个人就是一种口头禅，或者说一种常见的就是流行话语或流行观念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在针对具体的事情去做分析的时候，还是得去甄别它背后的就是动因到底是权力占大头，还是说主要是因为资本运作或者一些经济因素。我觉得这个是很就是理解中国社会很重要的一个点吧。举个具体例子，就是说我们常常会一些就是关于996这样的事情嘛，就所谓的就是劳动者的权利保护，就这样的话题，我们常常会觉得劳动者和资本家是一种对立关系嘛。那因为这种对立关系，所以每当出现996这样的各种事件或猝死、加班猝死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会把矛头对准资本家嘛。但是就常常我自己会想，就是就这里面很容易忽略掉权力的关系，就不是说那种我给老板打工、老板给我钱的那种经济交易的关系。这里面它可能会产生的包括996啊这些的一些极端的这种现象，而是说权力在这里面也有它的作用在。这个这些作用的话，它比较隐秘，或者说它容易被屏蔽掉，所以当然它也有一些舆论导向的一些东西，导致我们可能会忽略掉，完全忽略掉权利在劳动者权益保护上面的那些不管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影响。这个是费米的问题。然后因为这三个问题包括小熊问题其实都是连着的哈，我们就继续聊这个小熊的那个问题吧。
我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前面的问题，然后我想到的因为很多就是像比如说那个说人嘛天生就是自私的，然后还有说就是把那个经济学的一些应用到生活里边去解释生活，就是说什么婚姻是什么交易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像很像口号的一些观点。就像刚才觉飞说到的那个现在一些公众号也好一些自媒体他就会很取巧的吧，就用这种所谓的一些原理去解释一些生活现象。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它确实会影响到身边的一些人。就我们可能不会，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平时看的书会多一点或怎么样的，会选择更多一些，就视角更开阔一点，可能就不会轻易的会受到这些影响。当然可能有一些人他就比较 偏信于某一些，比如网红他说了什么，他就可能很相信，就是类似于这样。就我不知道刚才像你说到的你所谓的你那些奥派的朋友，他们算不算是一种被某些观念影响到的一些人？就是他们能影响到多深？就是这样的人，他会不会真的去用这种，就像很像口号的这种观念去生活？去真的在做每一件事儿的时候，会突然就是先想到啊，这个就是利益，那我用利益的这个思维去想我这个事儿后面该怎么决策，还是其实人他自身的很多其他的那些，就是比如情感类的或者什么的，还是可以去控制他去做一些在真正去执行某些事情的时候，他还会很综合的去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它能影响到人有多深，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哎，OK，大家可以先谈谈自己的想法，这个结合自身经验，可以聊一聊这个方面的问题。
哎，就是说这个经济学帝国主义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这肯定是。就是常识堂书里面也说的，大体意思就是说要看实证研究嘛，就是要看一下他，就是说是不是提倡这个人人都自私，就这个大家就真的比较自私，这个就像那些就是暴力片呢，会不会引发这个更多的犯罪一样，它是一个实证的问题嘛。但是按道理上面，我的一个推想就是说，这个经济学帝国主义。我觉得这种诱惑我觉得对于当代人来讲，应该影响还是会偏大的，因为它是一整套的嘛，它是一整套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容易接受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人，他同时也容易接受，比如科学主义嘛，科学主义它其实就是科学帝国主义，对吧？比如说那个好像什么，你看现在这么多人喜欢看什么《三体》，对吧？然后《三体》里头，然后不是刘慈欣说什么科学没有办法什么解决人生问题，但可以消解人生问题，对吧？然后这么多人喜欢看《三体》，那么认同《三体》里头的我，但我没看过，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但是我好像隐隐约约有点猜到他大体是要传达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啊，或者类似的 然后呢，就是说，因为它是陈述出现的嘛，就比如说，包括爱情，科学主义就会解释说，爱情就是一些电化学反应，对吧？就是一些什么波，就是一些什么啊引起的我们身体里头的哪些反应，对吧？它，然后往往会说，只不过是什么，对吧？那有的经常这些人很喜欢说，爱情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交易，只不过是那个电化学反应等等等等。那这样子，大家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发现它造成的就是一种虚无主义嘛，就是带来的这个时代的一种虚无主义，就是大家看什么东西都觉得只不过是什么，它不是那个我们感受到的那个东西。我们感受到的是什么？是意义嘛。对吧？陈老师他经常一直说，就是我们在最有意义的地方感受，我们感受到的也是最有意义的那个部分。而如果当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些感受都只不过是什么，他的那个实，我们的那个感受，就是这些人等于他不相信我们的那个感受到的那个东西是真的，他觉得那个东西是虚的，是假的，是假象。那个底下有一些冷冰冰的真相，有一些冷冰冰的、硬邦邦的、赤裸裸的、不太美妙的真相。然后那个真相是，就是什么利益啊，就是那些东西，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干嘛？其实它就会，我觉得它就会带来一种，就是意义的破产嘛。就带来一种虚无主义，那这种虚无主义世界观，进而就会带来一种悲观厌世的态度嘛。我说这个悲观厌世的意思，不是说就想去自杀，而是觉得这个世界就会不信任 爱情嘛，对吧？简单讲，你看这个，我们大家老是说什么，老是说，我觉得这些现象应该就是这种影响。我首先我觉得它不是不一定是直接的这个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直接的影响，但是它这个经济学帝国主义是这一切当中的一环嘛，它所造成的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就是什么，就是大家老是嚷嚷着再也不相信爱情了，对吧？实际上面从来就没相信过，对吧？所以因为从来没都没相信过，所以现在万物皆可 CP 嘛，对吧？就是大家你看就是看电视就组各种 CP 爱情就变成一种就是组合游戏啊，因为他们觉得都无所谓，就完全就是他就带来这样一种他觉得就是好像就是今天你看我们现在有一种态度，就是所谓叫做什么看透了、活明白了等等，那它实际上面它其实是一种犬儒主义嘛，是一种悲观厌世的态度，是一种对就是那些美好的东西不再信任，不再觉得那个东西，不再把那个东西当回事儿，然后一种很轻佻的态度，很无所谓的态度。我就差不多说这些了啊。
我再补充两个例子吧，就是也是几年前吧，就是有一个人他的口头禅比较倒不是说什么不就是怎么样，他就说白了，他就最爱用我们，反正他用的四川话嘛，前几年还在四川，他就说白了。说白了的意思，我的感觉就是不就是无非是，然后他就很快的就打发了，不就是类似于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一个欲望嘛，就是个贪欲嘛，就是个欲念嘛。啊，还有当时是我在一个那个车上嘛，他们问我是学啥的，我是学哲学的嘛。那另外一个人为学了问了很多，有一个是司机嘛，他说。为什么不学医学啊？学医学挺好的呀。还有一个说，他你应该学电力啊，是什么电网工作呀什么的，挺好的。他们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说我就好这一口嘛，或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稀里糊涂就学了这个了嘛。我感觉他们还是有一种，我不知道他们的背后的观念是什么嘛，就是。我总觉得这不太对嘛，但是我还没有找到特别强有力的那个办法嘛。后来我当然我已经放弃了用强有力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案了嘛。后来我就是不去理会这些事情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态度。没有了，没有了，你们继续。
那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因为受了这种类似观念的影响，就是你深受它的影响嘛，然后按照这种观念去实践的或行动的这种人呢、啊、你比如说就认为婚姻就是交易、
这个倒没有，好像大学应该有一个人他特别想学考古嘛，反正后来没学考古，去学了个啥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学了个啥。反正肯定是好看起来好就业的专业，他肯定不是学考古。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啊。假设他学了个没学考古，去学了个电气工程或者啥的。假设啊。
如果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这种观念呢？你们身边有这样的人吗？朋友？
我倒觉得，就是这种人肯定有，但是可能不一定那么容易遇到，因为大家总是在说理的时候比较容易犯傻嘛。在实际生活当中，他不会这么直接的犯傻，但是我觉得有时候 它的影响可能不一定是真的，就是说谁中了它的毒，然后特别那种，我觉得它可能是一种弥散性的影响，它影响到我们言说和感受很多东西的那个方式。比如说，我就觉得有一个词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觉得它很深受经济学影响，就是叫做情绪价值嘛，对吧？什么叫情绪价值？就是你讨，就是讨女孩子开心，对吧？比如你比较幽默啊，你比较浪漫啊，对吧？然后让女孩子很开心，这叫做提供情绪价值。我觉得这个说法，它非常的经济学，对吧？它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这种影响它是潜移默化，它倒不一定真的说是谁。就是说他就按照这个经济学那种来实践，我觉得老吴说那个应该不太能算，因为它是一种就是一种筹划，一种计算嘛，就是考虑到自己就业啊，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很常见的一种，它好像应该不叫做这个经济学，而且当然选工作嘛，对吧？如果他是结婚的话，那就是奔着就是说算钱来这个结婚的话，那应该算，但是如果因为工作本来其实还蛮大程度上就是应该社会上面大很多人就是为了赚钱嘛，那我觉得说这个，我觉得这种经济学的这种就是霸权式影响，我觉得是一种弥散性。比如说刚刚说谈恋爱里面这种情绪，就是那种让人家开心，把这个叫做提供情绪价值，这个说法就非常经济学帝国主义。然后还有包括说把人叫做人力资源嘛，对吧？以前还可能还叫人才啊什么，然后现在还直接叫人力资源，然后等等等等，我觉得它是涉及到这些说法，而这些说法它会影响到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比如说怎么样对待这个人才，你把它当做人力资源，或把劳动力视为人力资源以后，我们在处理劳动力的关系的时候就会是一种处理资源的方式。那包括我们把那种就是让恋人开心，叫做提供情绪价值，我们就会很程式化，或者说很把这个当做好像是在提供一种服务，或者提供一种经济行为，或等等，就会变成那样子一种，就是因为它叫做提供情绪价值，它会影响到我们，就是被它描述的那件事情，我们在做它的时候怎么做。我觉得它可能它的影响，可能是这种影响，而不一定是说有一些人他直接就真的是按部就班的或者怎么样的来这样做。说完了。
对，黄同学提到的这种影响的话，就我自己的话，就是这种在意义的感受上吧，或者。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就是当然我不是从就是说变成经济学帝国主义之后对就是这种观念对我生活的影响，是说我清晰的认识到了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或者科学主义那一套东西，它对我们对我自己现有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看起来跟日常生活也没啥关系，但是它就是会对我个人的对日常生活的这种意义感受，这种意义感会有特别大的或者比较大的一个塑造吧。就我以前的那些理解方式，肯定会有很多流俗的一些科学主义的一些想法在里面，那现在对它有一个比较新醒的认识之后，那我对于生活和意义的想法观感都不太一样了吧。这个没有去认真的梳理过，但是我隐约感觉到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吧。就读成了是前和读成了是后吧，对于这种生活意义的感受，日常生活特别是日常生活意义的感受还是很不一样。但是说就是确实是，如果说是在真实的行动上面有什么大的变化的话，可能每个人的情况就不太一样。 但有的人可能就是说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知识点在记住了，或者说在用，也有可能是把一个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观点当成一个什么，当成一个梗吧，或者一个口头禅吧，就是或者一个谈资吧在使用。嗯，就是各个层面可能都有，但是我想实际上沿着这么一套观念去行动的人还是有的，还就当然他可能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吧，比如说这个什么之前好多年前什么我能想到的就是那个什么我宁愿在宝马车里面哭也不愿意坐着自行车嘛，大概是坐在自行车上面笑吧，大概是这么一些。那好我就说了这么多，看一下就是时间比较晚了，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还要补充的。
我忽然想到就是说可能这个经济学帝国主义它是不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对于很多不一定是日常生活，对于很多但是我觉得跟日常生活很有关系，就是对政策的一些主张它就会变得非常不近人情嘛。比如我记得那个这个什么薛兆丰，我觉得他特别经济学帝国主义，我不知道他学术水平怎么样，但是他特别经济学帝国主义。然后他那个我记得他有一个说法，意思就大体上意思就是说他主张政府要怎么来治理这种拥堵呀，怎么样子，他就说就要靠这个时段收费嘛，对吧，时段收费，那有一些不急着出来的人他就会这个不出来添乱，然后怎么样子，那些有紧急需要的他也愿意付费啊，怎么样，然后政府又能多拿钱又怎么样，反正就听起来就让我们听着很不爽。反正这个薛兆丰说了很多这种听上去非常令人厌烦，非常让人觉得很至少直觉上面很反感的那些就是对于政府的政策主张，那我觉得他是就是非常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种，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其他的人情，因为他想象我们每个人出行都好像是要算一笔账，然后什么时候出行什么时候那种，但事实上面我觉得人们出行不是这个样子的嘛，他就完完全全是以一种算账的那个思维再来考虑人们会怎么计划自己出行，但是事实上面人们出行走哪条路怎么样往往不可能是这样子来做那种，而他这样说了以后政府要是真的实行那这样，那就是给人民带来负担，给政府带来收入，反正就是一种很猥琐的建议嘛。那他不知道是他本来就狗腿子，还是说他就是受到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毒害，我觉得就是说，然后如果相信这一套的人可能也会就会支持一些很不近人情的那种政策措施嘛。说完了。
OK， 我们时间比较晚了，我们就今天就到此为止了啊。小兄你有什么想补充的可以在群里文字的方式说一下。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啊，拜拜。
拜拜。